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主粮涨价登场，挂面亦要涨价。网传热文，战狼今年的外交成绩单。消防员救人殉职被吹捧，视频揭真相。埃及城市遭大量蝎子入侵，玛莎拉蒂女司机被判刑，官员毫发无损。FBI 都敢冒充黑客寄假电邮俾几千个组织。厄瓜多尔再传监狱大暴动。中国女兵爆冷，主力被58岁的阿玛级选手淘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主粮涨价登场，挂面都涨价。中国大陆在调味品、速冻食品、休闲食品和纸巾、豆奶等大众消费品纷纷涨价后，主粮涨价终于登场了。主打挂面生产、有面业第一股的黑名食品公司11月12号晚宣布了涨价的消息。网民自嘲说，以后关灯食面都食不起了。据中国基金报报道，11月12号晚，面业第一股黑名食品公告对公司各系列产品上调价格。公告称，鉴于面粉、包材、运输等成本持续上涨，为更好地向经销商、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公司将在12月1号起执行新的价格政策，但就未提及涨价幅度。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一直专注在米面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包括面条、面粉、方便食品等产品，其中面条产品占约六成。面条涨价后，大米、食用油涨价亦如箭在弦，通胀时代真是来了。数据显示，在10月蔬菜价格上涨 15.9%， 淡水鱼、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就分别上涨 18.6%、14.3% 和 9.3%， 非食品涨幅扩大 0.2% 到 0.4%， 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8%， 涨幅扩大 1%。而汽油和柴油价格就分别上涨 32.2% 和 35.7%。 网民说，面条要涨价，这下钱都不知从哪里悭，韭菜们以后想关灯食面都食不起了。还有人说，少食油、少食盐、少食肉、少食主食，不运动、不购物、多饮水。还好现在西北风不用收钱。网传热文，战狼今年的外交成绩单。近日有微博网民发帖总结2021年战狼外交的七条主要战绩，所列举的事件包括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泡汤、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受限等热点。这份清单一度迅速引起网民的共鸣和转发，不过之后遭到当局的全面封杀。文章写话，简单回顾下今年的外交主要成绩。第一是春天嗰阵同欧盟闹交，将倾咗七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拉倒啦。用大 V 嘅话讲，这个是欧洲嘅一大损失。第二，美国将制裁中共企业嘅黑名单由原来嘅十几间扩展到59间。三间电信公司被强制从美国退市，中电被强制退出电信服务。这件事大 V 们没点提，只是简单强调一句美国霸权。第三是美国加强了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审核，导致大部分学生留学受限，还限制了党员干部和他们家属的签证。这件事中共外交部最重视，一连谴责了好耐，最后还和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吵起来。第四是英国终止了对中国的捐助，这件事让广大国民开始注意到，原来美加日澳和欧洲诸国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捐款，多达几千亿美元。只是中共媒体通常只是报道中国对亚非拉兄弟的捐款义举，没有报道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恩惠。 第五是收购意大利的著名半导体公司，被意大利政府叫停；收购乌克兰的飞机发动机公司，被乌克兰政府冻结了股份，强行终止。某国有媒体机构在英国的分支机构被吊销执照，具体原因不方便讲。这三件事居然没有听到中共外交部和媒体和大 V 的谴责。第六是和澳洲吵翻天，抵制澳洲葡萄酒和煤，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后来的煤是从哪里买我们就不好意思提了，但是几曲折和几尴尬。第七件事在秋末，欧盟32国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国待遇，截至目前40个最惠思维国只是剩下3个了，其中一个就是经常被中共闹的澳洲。文章最后写话，当然亦有不少正面的成绩，比如是赢回了华为的曼女士，还结交了两位新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塔利班。党媒宣传消防员救人殉职，视频揭真相。11月13日，包括中新网等党媒喉舌纷纷报道安徽亳州蒙城县商贸城附近的一件惨案。报道引述警方通报称，一名轻身女子站在商贸城楼顶，不听公安劝阻，并突然跳楼，一名消防队员上前施救过程中一起堕楼。轻生女子死亡，消防员亦头部重创入院抢救。党媒报道话，堕楼的消防员随后亦抢救无效死亡。报道话，该消防员出生农村，年仅24岁。报道亦强调佢嘅中共预备党员身份，宣称佢参加各类灭火救援战斗1300多次等等，试图再次将丧事扮成喜事，将佢塑造成一个代表中共光辉形象嘅英雄人物。不过网上流传多个现场视频，就同官方宣传存在出入。视频显示，事发嗰阵轻生嘅女子并未表现出情绪失控，亦冇突然跳楼，只系沿住楼顶边缘低头缓慢咁行走。这个时候，消防员趁佢唔注意，突然从身后冲出，女子察觉后加速沿住屋檐奔跑，试图摆脱消防员。消防员就捉住女子嘅衣服，同时突然摔倒。然后两个人的重量压垮一大片屋檐，两个人从塌陷的缺口处堕落。网民从多个角度拍摄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有人指责豆腐渣建筑害死人，还有人认为这个是中国消防员救人不成反害人的又一个实例，并指责中共政府不重视消防员技能培训，等于拿消防员和民众的生命当儿戏。之前网上亦曾流出多个视频显示，中国消防员采用鲁莽的手法救人，反而令到被救者堕楼。另外，中国发生大型火灾或爆炸嗰阵，经常传出多名消防员牺牲的消息，这些都被指为消防员不够专业的表现。江西玛莎拉蒂女司机被判刑，官方不提身份。江西南昌玛莎拉蒂女司机醉驾尹如伟案的最新进展是，女司机被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留两个月，但是官方始终不公布她身份，而官员如伟至今毫发无损。之前该女子被曝光真名叫孙华，任职江西银行高新区支行行长助理。11月13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法院开庭审理孙某犯危险驾驶罪一案，并当庭宣判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拘禁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孙某出庭受审的画面显示，他身穿防护服，面部被打上马赛克，他当庭认罪，但官方通报就只字未提孙某的真实姓名、身份及11月6号晚被交警查获那阵多次称叫余伟过来的事实。孙华被判刑后再次引起网民质疑， 按一般流程从侦查而送检察院再到法院判决，最起码都要两个月。亦有人话，对孙华嚟讲，10,000元系湿湿碎，而对余伟门嚟讲，暗自松咗一口气，危险终于过去啦。对全国交警嚟讲，就免费上咗一堂生动嘅执法课，仲顺带获取咗一份教科书式嘅执法样本。各方都是赢家，除了孙华两个月的稍微不自由。官方通报称，11月6号晚6点至8点几，孙某和同事聚餐，席间孙某饮用约半瓶红酒。聚餐结束后，孙某和同事步行到某 KTV 唱歌，在10点零钟，孙某揸住私家车从酒店驶出，行驶到胜利路和文德路交叉口嗰阵，被执勤交警查获。当时孙某话叫余伟嚟帮佢搞掂，并试图打电话，而官员余伟身份至今亦系谜。埃及城市遭大量蝎子入侵，刺死3人，450多人受伤。埃及南部城市亚斯文靠近尼罗河的区域发生雷雨和冰雹，导致大量蝎子窜入街道内躲避，民众在猝不及防下纷纷遭毒针刺伤，造成3人死，450多人受伤。据 BBC 报道，埃及经常发生落大雨后蝎子或蛇类进入居民区的事件。卫生官员说，当局已向各处医疗场所提供了额外的抗毒剂，并要求民众尽量留在屋企，不要前往树木茂密的地方。据了解，埃及是全球最致命的毒蝎肥美蝎的栖息地，其中黑肥美蝎的毒液可以在1个钟头内杀死人类，被刺伤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肌肉抽搐和异常头部晃动等症状。黑客冒充 FBI 寄假电邮给几千个组织，警告网工。美国联邦调查局11月13号声明说，有黑客入侵旗下一个合法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一封未经授权的电邮给几千个组织，电邮内容是警惕一个网络威胁攻击。欧洲的网络安全组织 Spam House Project 最早披露这个消息，他们发现星期六较早前 FBI 的一处电邮账号寄出了至少10万个假电邮。 FBI 随后声明说，假电邮看似从 FBI 的合法电邮信箱发出。 FBI 表示，这宗正在发生的事件是黑客持续网攻行为的一部分，但他们无法提供进一步资讯。受影响的硬件在发现问题后已经迅速下线。美国 CNN 电视台报道说，他们看到的冒充 FBI 地址发出的邮件说，这个是国土安全部发出的警告，但实际上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没有发出过这样的警告。FBI 拒絕評論這些假電郵是如何利用他們的 IT 基礎設施發出，但提醒民眾小心不明寄件人的郵件，並通報任何可疑的網絡活動。網絡安全機構 Spam House Project 的高級威脅分析師說，實施詐騙的人似乎是收集美國互聯網號碼註冊處成員的電子郵件地址，这个是一个帮助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非盈利组织，大多数成员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他说不清楚这些邮件中是不是镶入恶意软件，但貌似这些电子邮件是一个恶作剧，旨在吓吓收件人。厄瓜多尔再传监狱大暴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监狱11月12号晚再次爆发严重冲突，至少68名囚犯丧命，另有25人受伤。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城市，人口约200万。厄瓜多尔政府13号表示，当地的海岸监狱发生暴动，是因为狱中敌对帮派夺权展开的争斗而起。 当晚七点左右，有一群囚犯试图闯入关押敌对派系囚犯的第二区牢房，以开枪引爆爆炸物并用大刀攻击对方，最后警方介入阻止。囚犯家属和朋友在监狱大楼外迫切地等待消息，在那里贴住受害者名单。据报道，在9月28号才刚刚爆发厄瓜多尔史上最严重的监狱暴动事件，当时至少119名囚犯丧生，79人受伤。12号晚至13号凌晨再次爆发监狱暴动。监狱所在的圭亚斯省省长阿罗塞梅勒在记者会上表示，监狱门口附近曾爆发激烈枪战，是因为一名帮派领袖获释出狱后形成权力真空而引发最新的暴力冲突。报道说，在厄瓜多尔监狱中目前关押住约四名囚犯，其中有8500人被关押在海岸监狱。厄瓜多尔全国的监狱设施不单止破旧，并且都有过度拥挤的问题。今年已经超过300名囚犯丧命。监狱内关押成千上万和贩毒集团有关的囚犯，爆发的暴力冲突经常演变成监狱暴动。厄瓜多尔北邻哥伦比亚，东南接秘鲁，西部濒太平洋，总面积约为台湾的 7.1 倍，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石油。中国女兵爆冷，主力选手被58岁的阿玛级选手淘汰。北京时间11月13日 WTT 常规挑战赛斯洛维尼亚新梅斯托站女单四强决赛爆大冷，中国的乒乓球女单主力选手王艺迪被58岁高龄的卢森堡选手倪夏莲以3-2淘汰，无缘晋级四强。倪夏莲原籍是上海人，年轻嗰阵曾经是中国国乒队员。在1983年第37届世乒赛上，倪夏莲和郭若骅合作获得混双冠军。在第38届世乒赛上，倪夏莲和曹燕华合作获得女子双打亚军。倪夏莲后来入籍卢森堡，成为该国国宝级运动员。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倪夏莲代表卢森堡参赛，以3-4输了给17岁的韩国小将申玉斌。在13号的比赛中，倪夏莲打败中国女选手王艺迪后，兴奋得握拳庆祝，笑到合不拢嘴。她的教练老公见到她赢球后亦好激动，用手捧住妻子的脸以示祝贺。在本站赛事，中国女队只是派出两名选手参赛，其中24岁的王艺迪在上一站 WTT 赛事曾获得女单冠军，没想到这次她就被58岁高龄的倪夏莲淘汰。另一位选手刘伟山就以3-0击败澳洲选手刘洋子，晋级半决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